哎呀，马上八月份，八月份一过嘛，接近九月份，九月份一过嘛 ，Christmas 到，要放假。那个下个星期二晚上，就是后天呀、啊，啊啊，大后天、嗯，我们有一个大活动，观世音菩萨成道的当天。在赫斯维尔那个市政厅啊，这个大型佛教文化史诗晚会，就是里面有唱歌啊，有跳舞啊，就是完全跟那个丝绸之路合在一起，从佛陀当年从印度走出来，怎么大唐东土啊，就是把那个佛法引进中国的，到了哪个地方呢，就表演一些当地的节目，所以我先帮大家做个广告，希望你们大家都去看看。我们这是个创意啊，他们花了很多心血啊啊、嗯。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啊，其实为什么叫菩萨？菩萨呢就是比较接近我们，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如果想通了、明白事情了，实际上你们就是菩萨，因为一个开悟的人，他就是菩萨。一个菩萨如果迷悟了，不开悟了，那他就是人。所以菩萨观世音为什么要说他是菩萨？其实观世音菩萨早就是佛了。你们知道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佛啊？如来是什么？所以叫如来佛，听得懂了吗？实际上如来就是一个跟佛是一样的职称级别，听得懂吗？所以在礼佛当中呢，有十种称号，实际上都是跟佛一样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懂得，观世音菩萨是承愿再来啊。所以呢，他是古佛当中的古佛，他教化我们什么呢？教化我们要在宇宙空间当中，无量的银河系当中啊啊，就是要我们呢要懂得怎么样能够。知因懂果，你想想看，我们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管果报来的，做了再说，但是真正的呢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之前你要想一想会有什么后果出来。所以呢，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是什么？害怕。为什么畏因呢？菩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先要想到，哎呦，我这件事情做下去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出来，所以菩萨就不敢做了。那么众生呢，哎呀，先做了再说，等到果来了要抓起来了，人家来调查了，然后菩萨保佑我，然后早点啊。所以菩萨一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的样子，菩萨就倒过来走了，叫道家慈航。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呢有个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千求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对不对啊？就是说你不管在哪里，你只要求他，他一定答应你。那么你们说很多人不信佛的，刚刚开始信，他还不相信了，哎，我祈求菩萨怎么答应啊？我听不见的。我就问你们一句， security 那个 camera 大家看见过对不对啊？那么你们看不见他的摄像头，他看得见你们吗？对不对啊？你们要是叫救命了，他会不会过来啊？那么代表是不是有人关注你们呢？举个简单例子了，有的人真的是钥匙忘了，他也念观世音菩萨，找到没有？汽车钥匙找不到了，也念观世音菩萨，结果找到没有？孩子不听话，马上念。你们现在什么都念的，这个菜太难吃了，观世音菩萨，把这个车换掉了。所以我们做人呢，其实啊都是苦难当中啊，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他太慈悲了，连他的眼泪啊都化成了度母。所以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绿度母吗？过去讲吗？那个密宗藏传佛教里面讲度母是什么呢？就是观世音眼泪啊，他也是成为一个法身啊，大家听懂了吗？所以我要每次讲点东西给你们听听的，我不讲东西你们不来了。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依从他的誓言，他就是说，我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我就不会成佛。哎，跟哪位菩萨一样了、啊？跟佛一样、啊，地藏王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呦，我的娘！我觉得你们讲的比观世菩萨。所以呢，要记住了啊，这个要懂得啊，我们观世音菩萨是本觉妙心。什么叫本觉啊？你有觉悟吗？你做件事情，你知道是好是坏，有觉悟吧？对不对啊？我今天帮了人家了，我很开心，叫觉。今天哎呦，讲话讽刺了人家了，哎呦，哎呀，觉悟，我不能再这样讲人家了，人家要骂我了，人家要恨我了，对不对啊？什么叫妙觉呢？就是有方法的觉悟，就是什么事情还没发生了，马上就知道，就是妙，所以叫妙法啊。所以《妙法莲华经》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为什么妙法，一个人有方法有智慧，这孩子这么聪明，就是你有本事啊。你为什么能让这孩子这么聪明啊？那对不对啊？妙法呀。人家说我教育孩子可以教育，把孩子教育得很好，就叫妙法，对不对？为什么你打骂他孩子还是那样啊？那为什么师父能够把你们教育得这么好，这么老实，这么听话，天天在家里念经呢？妙法啊，那观世音菩萨的妙法厉害啊，那我的妙法差很多了，这个叫如妙法差很多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啊，观世音菩萨呢，不但自己慈悲，而且呢，下化众生，下化众生什么？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帮助。所以你们有时候在家里缺什么，哎呦，什么找不到了，吵架了，你只要叫观世音菩萨，我告诉你们，菩萨一定救你们。老公要打你了，赶快念观世音菩萨，打我打我，那一定改了。后面两个句式我加出来，你一定不会讲。观世音菩萨，这个死人又要骂我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身同自己，就是把自己跟你们一样，他呢就是啊，不住啊，释迦牟尼佛弘法啊，他还帮助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西方极乐世界哪三尊菩萨？有没有观世音菩萨？好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信啊，这个信这个净土宗的啊，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不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啊，你们普陀曼大一定要阿弥陀佛下来带你们，观世音菩萨不能把你们带上去的。我看你们个个都是这个根本用不着带的，直接上去的。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多次演说，他就是演讲啊，说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的因缘。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曾经做过那个啊妙善公主，对不对啊？三公主。所以呢，地藏经当中呢，这个佛陀呢就在地藏经当中告诉大家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就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就跟观世音菩萨说，你与娑婆世界有一大因缘，有很大的因缘，所有的天龙鬼神乃至六道中的苦难众生，若能闻你名号啊，或见你形象，或敬仰赞叹你。哎，什么叫敬仰赞叹你啊？就是你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吗？拜一拜算不算敬仰啊？哎呦，观世音菩萨，哎呀，长得这么端庄，哎呀，真好，赞叹了，听得懂吗？我看你们好像很少嘛，这碗头低的菩萨保佑我啊。空调关掉，阴风阵阵。你们家属阴的，所以很多人呢，空调吹的时间长，那脖子、肩膀、骨头全部吹出毛病出来了，属阴的呀，阴的东西不好的呀。阳的是什么？太阳啊，阳光明媚啊，晒太阳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增加钙质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说，哎呀，稍微讲点给你们听。 你还没讲下去呢，你们有的要听的。所以呢，或见你形象，或敬仰赞叹你，这些众生必生于无上道。你们想想看，如果经常求观世音菩萨的人，以后就升上无上道。无上道是什么？至少是三善道吧。三善道是哪三善道啊？人道、阿修罗道、天道啊，能够做天人都不得了啊！你们看看过去看戏了，上面说人人都说天上好啊，就是人间比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看你们在人间吃多少苦啊？啊，天上真的很好，为什么？我问你们，你们做梦像真的啦？做开心的梦是不是在天上了？那么以后没有身体也不动了，那么就在天上呀。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而且佛陀还跟观世音菩萨说：“且必或不转退心。”也就是说，你经常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的人，不转退心，长生人道或天界啊，那个是最低要求了。像你们现在下面这么多修得这么好的人啊！你们以后不是说到人道天道的问题了，你们都想超出六道，对不对啊？直接进入哎呦，还要自己假装不鼓掌，难为情了，知道上不去了不鼓掌。所以呢，我们呢啊，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会遇佛受记，他日必将成佛。所以呢，这个是《地藏经》本愿经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懂得，我们一个人呢真的要多拜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真的非常的慈悲我们啊，又要不要你们，又不要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碰到难事总是有吧，烦恼事情有吧，最简单办法求观世音菩萨。你实在不会念经，你可以叫观世音菩萨吗？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呀，可以吧？你们叫过不啦？被人家打的时候救救我啦，对不对啊？占人家便宜的时候被人家抓到了，菩萨救救我啦。这个不灵的，这个不灵的。所以呢，你看看看我们学佛的人，对不对啊？每个人啊，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开心，而且呢，学佛人有菩萨保佑，不一样的啊。你看这样就是说，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九点钟，你想想看，一个身怀孕的一个华裔瑜伽的教练啊，在悉尼北岸家中被一个14岁的匪徒闯进，连刺六刀，墙上到处是血，你们想想看。就把他的孩子都刺死啊！当时他非常的痛苦，讲不出话来。华人呢，啊，教瑜伽的，啊，我看了看他，我们是搞传媒的，对不对啊？我看了看这个问题，我就知道可能会出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小男孩14岁，他就是来吓他，啊？为什么？啊，他刚刚搬到那个房子里去，啊，这个。瑜伽的这个女的毕竟还有点功夫的，这男孩子拿着刀啊，他后来就把那个刀啊，他就跟他搏斗啊，把那个刀把他解掉了，但是已经被刺了六刀了啊。这个只有14岁啊，啊，然后送到那里，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女的呢是33岁，她住在什么地方呢？阿塔姆和那个 Huntsville 当中北岸啊。她是什么呢？他是工作室的老板啊，他们说他们很努力，没有休息日。据认识的这位男童邻居描述，他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和不错的一个父母亲，都很努力的工作。你们一想为什么，我就告诉你们，你们想一想，碰到这种新闻，人家只会报道，我会看图腾。只能在这里讲过算数，因为你们不能老出去卖我的呀。过去我就接到过警察局的电话， 艺术的接触顶上天庭，说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个凶案，你的弟子说你有神通，你能帮我们看看吗？你脑子坏了，不要卖我好吧？你这都能看的，烦了，以后工作坏了，警局的什么consultant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像这种的，大家讲都不要讲了，教瑜伽呀，小男孩呀，四岁呀。有感情了呀，听不懂啊？小男孩会发疯，女孩子会自杀，小男孩不会啊？
会。
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做人呢、啊，真的要当心了。一不留神，生活当中，可能他也没跟他怎么样，眼睛老看他，放电。小男孩被电着了，这种可能性完全有，一些老师嘛，对不对啊？很容易迷老师的，对不对啊？哎呦，老师在上面讲的时候，哎呦，很多同学都很迷老师的，真的，呵呵，我做了一辈子老师，我还不懂。所以呢，跟你们大家讲啊，台长跟你们说真话啊，我们有时候看上去啊，我们没有身上好像没有被有形的枷锁绑着，对不对啊？我们没有枷锁吧，没有什么手铐脚镣吧，但是你的心却被无形的枷锁铐住了，勾住了。你比方说你喜欢孩子，你就被孩子勾住了；你喜欢钱，就被钱勾住了；你喜欢股票，你就被股票勾住了。我讲对不对啊？
对
啊，马哥心挂在那里。你如果买六合彩，你想明天早上礼拜六早上一早就去这个买那个六合彩，你星期五晚上星期四就特别发喜开心，然后到星期六一早爬起来，以为中得了，中得了，现在明白了吧？我不能喝六次的，喝六次以上我就忧郁症了。啊，所以我跟你们讲，我过去有一些弟子还好玩呢，对啊，啊，跑着去买六合彩，站在那里还在念准提神咒。所以我跟你们讲，人的心被一种无形的枷锁和欲望绑住了，你就疯掉了。你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你喜欢钱、喜欢名、喜欢利，或者你为了考大学，你很快的就迷住这个事情了，你的心就被他抓住了。对不对啊？你情，那么就张学友唱的一个歌叫情网，对不对啊？这是抓进去的，你自己织了一张网，你进去出不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就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实际上也就像大树的根深深的扎在泥土上啊，但是呢树叶啊就像人的欲望，但是这个根你把这个欲望刚刚拿掉了，它树叶又长出来了，又有欲望了，你对不对啊？很多人刚刚到澳洲来的时候说，算了，我只要有一辆随便破车就开开就好了，要换了 BMW 嘛，心里越来越大，哎呀，我到澳大利亚只要有个地方住住就好了，啊，蛮好啊，过来住了好了，慢慢的房子不够，要 townhouse 不行要 house 不行要海边 house 啊，最后出事不得好死，因为坐死了啦，为了还房贷到最后人都坐死了啦。所以就是告诉你们要懂得欲望那是无穷无尽的，大家听得懂吗？小时候有小时候的欲望，中年有中年的欲望，有老年的欲望，对不对啊？所以对于欲望啊，其实之外的东西我们根本人都不知道，你们想想看，台长现在就是教你们欲望之外的东西，帮助别人，能够施舍给别人，很开心。你们说你们有时候帮到别人开心吗？你帮到一个老妈妈，帮到个老伯伯，你开心吗？啊，对不对啊？师父就是，我特别开心，啊，我能够帮到别人我就开心，啊，我们今天那个老妈妈来了吗？那个先生过世的那个，啊，对不对啊？啊，真的。很可怜，师父跟他讲，他很感恩师父， 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就是你的亲人。我跟我的律师写信，所有老妈妈的律师一切的费用由我个人来帮他来付。你看看他的先生走了，这老妈妈的钱也拿不出来，全部在他先生那里，拿不出来，要通过律师，还要花很多钱。这老妈妈很老实的，她不知道啊，律师还要钱的。那你看看看，好玩吧，对不对？我而且跟他说了，老妈妈，你要是钱不够，我跟你讲，我帮你全包了，包括下葬费，我全部来。所以我告诉你们要记住，帮着别人，你开心的不得了，这种就是没有欲望的表现。如果一个人能够帮到别人，你自己能够这么法喜，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种快乐，那叫法乐。所以我跟你们说啊，我们不能在欲望当中生，也不能在欲望当中死啊！哎呀，一辈子很多人死的时候说，我这辈子就是什么世界地方都去玩过了，还有爸爸，没关系的，你说吧，你要到哪里去啊？非洲。我就跟你们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圆满的事情，没有说你一定能够得到的，到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遗憾，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下次再生的时候你还会是欲望的奴隶，所以你要离开欲望啊，少欲知足，欲望越少越知足。我今天欲望很少无所谓的啊，我只要能够啊，能够有个住就好了，我今天能够一个床有个吃饭我就很开心了，我今天不要上法庭被人家告了，不要警察来找我，不要今天马路上开车的时候警察在前面一叫就很好了，对不对啊？你看晚上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每天工作到两点半左右，对不对啊？我天天晚上工作到家里睡到床三点半，有时候四点钟回全世界的信啊，多少事情要处理啊。好了，我又开车两点半，昨天晚上又碰到验那个啊，虽然我不怕他们，但总有点慌了。我是从来不喝酒的，他问我你喝酒吗，我说 no。 对不对啊？讲完之后他就给我了，我是怎么 test 的，我就是 1, 2, 3, 4, 1, 2, 3, 4, 1, 2, 3, stop。 他马上笑了啊，他马上笑了就走了，因为我从来不喝酒啊。你跟他讲他不相信，我不是上次告诉你们，有一次他问查到我，他问我你晚啊，我说我是 radio 啊，24小时的，他啪就转到车就开走了。你要知道他们看见传媒都怕的，对不对啊？看见传媒谁不怕？澳大利亚传媒是监督他们的，给华人拥有话语权的。我们现在不但有电台有电视台帮华人讲话，跟这个老妈妈讲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我要是帮你报纸上登一登，你老妈妈全澳洲出名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还有报纸呢啊，所以越来越厉害了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我们人呐、欲望多，但是你看看外面的人，你有时候想想，你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你看看，就是希腊，当地时间23号，随便怎么烧一烧，85个人烧死。你们怎么不想啊？如果你们是你们家里的人呢？那日本高温一天内，啊，13人中暑死亡，那是一天呐，啊。就是在7月16号到22号，那个中暑的人有2万多人，其中死亡人数65个，热死的了。所以我跟你们说，气死、热死、冻死都会死的，对不对啊？闷死、难过死了，或者忧郁死了，这种都会死的。我告诉你，开开心心的人有开心死的了。你们开心会死吧。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哪有为别人活着的。就在6月份，南宁 南京有个江宁，大家知道吧？江宁一个患有脑瘫的女童失踪了，结果6月26号公安局啊发布了一条查找9岁女童尸体的启事，一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进展。你们知道最后凶手是谁吗？是他的亲爸爸和他的爷爷，把他这个脑瘫的孩子放到河中淹死。你说现在的人呐、啊，淹死最后把这个孩子找到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孩子啊，你知道是这个孩子干嘛？身上啊，身上把他绑着2块砖头，有8斤重。你们想想看啊，人怎么弄啊？现在人有良心吗？真的，我告诉你，学佛就是找回你们的良心啊，让你们越变越好啊，人家好，人家会对你好的。你做人你不对人家好，谁对你好啊？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真的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能够真正的从自己各种欲望当中能够脱离的，你就是解脱了。所以很多修行人当中怎么会进步呢？因为我放下了很多我本来需要的东西，我现在不需要了，我够了啊，我满足了。其实法师为什么他们比较高尚？因为他们的意念，我只要有饭吃，我只要有个床睡，我就满足了，我只要有佛经念就可以了。你们呢，房子要大，车子要好，饭吃的一盆菜不够要吃多少，你法师给他们吃一个菜，他们这样吃得很开心的，对不对啊？啊，所以要学人家啊，要少欲知足啊。很多人呐、啊，哎呀，你知道啊，哎呀，现在的我告诉你啊，真的，哎呀，你看看有一个人，告诉你们，就是欲望太大，啊，杭州人，他名字叫阿胖，哪有这种名字？你看看在杭州买下9套房子，这个阿胖听生意场上人讲起，可以通过转移财产的方式，啊，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他想了一下，啊，不排除将来生意走下坡路吃官司，啊啊，这个到时候被当成老赖强行执行，所以他想了一个高枕无忧的方法，跟老婆假装搞了个假离婚。结果呢，这个阿胖提出假离婚之后呢，过户把所有的名钱房子啊，全部过户到老婆这里去了。你们脑子里想的肯定老婆9套房子拿走了，非也，非也，啊，你们知道吗？结果呢？啊，结果是什么？我不想讲的太长了。结果就是他的妻子意外身亡，他成了无权的继承人，倒霉吧？啊，所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对不对啊？现在不但女孩子要漂亮，男人也漂亮。你想想看，你不就一张皮，你天天左滑右滑，你在脸上画3个小时，你浪费了至少2个小时，对不对啊？你能画1个小时，你可能浪费了半个小时，稍微擦一擦好嘞。不要太厉害啊，天天还要自己打自己，从上面打到下面。就台长跟你们讲了，我这个东西北京晚报啊，你知道吗？北京晚报有一个男的，他介绍有一个男的小伙子，杭州小伙子叫徐涛啊，啊，他是美容店的常客啊，你知道他一年花在脸上的开销是3万元，你知道的吧？你知道他，我告诉你啊，他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不紧不慢的先擦爽肤水，抹精华，眼霜，面霜，防晒，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你知道我可以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么多时间，现在知道人爱自己已经爱过头了。所以你想想看，过去啊，你看谈恋爱大家都很诚实的，夫妻之间都无所谓啊，出去吧，一起出去。这老头子啊，哎，出去玩玩逛逛，老头子就跟你去了，老太太就跟你去了。现在呢， 啊，这个男朋友小男孩小男生打个电话跟女朋友说，哎，今天我们去看电影好吗？不去，我已经这个已经擦了那个叫什么面膜已经上去了，不去。所以他注重自己比注重别人厉害，那么慢慢的别人对你也会不注重了，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学佛就是让你们懂得怎么样啊不要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健康。所以呢，台长今天呢想啊跟你们讲一点那个精彩的东西啊，精彩的东西。因为我看海外来的很多同修啊，哎呀，他们一来就很开心了，哎呀，我们来见吕台长了、所以吕台长要准备点东西给你们参加啊。那个首先呢先跟你们讲了，磁场就是感应。那么什么叫磁场？一听，哎呦，科学用具嘛。什么叫磁场？坐在你边上就有磁场。你比方说火车在汽车上，这个人刚刚前面坐了，他站起来走了，你一坐上去烫的，马上站起来了，你是不是感觉不想坐啊？其实你已经跟他气场不合了。你看见一个人，看都不要看他，气场不合了，就是磁场不合，听得懂吗？你们不信，你们自己注意一下。你们第一个看见一个人，你一看他，哎呦，有这感觉，对不对啊？马上你有感觉的，这叫磁场感应。就有一看这个人蛮好玩的，因为这个人蛮可爱的，哎，你好，就来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小时候小孩子看见谁都，因为什么？他很纯洁呀、所以我要你们修心修到后来像小孩子一样这么纯洁，看见谁都你好，对不对啊？像你们的现在呢，越长大越斤斤计较，要看谁先谁对谁先笑。碰到一个熟人，人家说，哎，这是我们单位里新来的啊。在等他，他一笑，哎，你好。他如果不笑，你看气量小到什么程度，你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磁场就是感应。有时候对方不用开口，你他身上有病，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时候跟这个人讲话没讲几句呢，有病有吗？好了，第一我可以肯定这个人肯定有点病。第二，你们如果过分的去讲这些东西了，你们也有病，听得懂吗？所以呢，这跟身体干净不干净没有关系，是一种磁场的感应。你今天洗澡洗得再干净，你身上你这种气场出来让人家不开心，你就是不干净。所以很多女孩子打扮得很漂亮很讨厌的，哎呦，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也不得了了，哎呦，好像自己，哎呦，大明星了，谁要跟你拍照片呢？你像卢台长，对不对啊？到处去拍照片，对不对啊？无所谓的，到处握手，你别把自己当明星了，明星也是大家爱明星的，不得了嘞，对不对啊？真的，有些演员很平易近人，大家都很爱他。我看过一篇新闻，说空姐专门。说凡是坐他们飞机的那些名人，他们一个个把他们性格全讲出来。有的人在飞机上很讨厌，有的人哎呦不得了了，有的人就比较随和，你对不对啊？有不啦？牛的嘞，不得了了。我要是不搞传媒的话，我现在不考弘法的话，说不定我也是拍电影一个明星呢，对吧？你们也要跟我拍照片啊，对不对啊？现在是心里想跟我拍，那个是表面上拍，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哎，算了，不跟你们讲了。有一个人跟我学佛，那个是欧洲的一个好莱坞明星啊，欧洲人，拳王那个，在照片在电影里面，你们一看脸的，叫 John Vanden， 知道这个人不啦？跟我学佛啊，会打坐，会 meditation， 西方人特别喜欢静坐，大家听懂了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啊，有时候感应是从你的心灵散发出来的磁场，心灵散发磁场，我很爱这个人，你的磁场就能够让他接受。我看见他很讨厌， 我就这个气场就不能接受。所以很多人看这个丈母娘啊不懂啊，他们如果来问问我的话，我教他一个方法，马上叫他丈母娘喜欢他。有窍门的，散发出的磁场不一样。你们俩问我什么窍门吧？念心经。念心经之前先求啊，让观世音菩萨让丈母娘喜欢我。其实修心是什么？就是释放自己的身心。修心啊，实际上就是释放了。你说你不修心，你在单位里压力大不大？你平时做事情压力大不大？讲老实话，你到哪里你压力都大。放念经是什么？放心，放松呀。你到庙里，你到我们这观音堂来一坐，没声音的，很安静，念念经，你是不是人放松啊？一放松的话，突然之间觉得像机器一样停掉了，然后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接下来所以很多人就特别放松，放松放到后来睡着了，还有的人头往前靠，碰到人家碰的，你们看过 Mr. Bean 不啦？对不对啊？你看跑到哈雷纽耶，对不对？教堂里面去。他睡着了，所以呢，修心呢，就是让身体和心灵跟整个宇宙融为一体，就心胸要开阔，让佛呢常住在你的心中。啊，我问你们，你们看见弥勒佛开心不啦？啊，弥勒佛笑天笑地，什么都笑哈。对吧？一张，你看看，谁都希望笑啊，谁希望难过啊、哭啊，对不对啊？你真的，你坐在这里，你还笑不出来，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平时太苦了，你笑不出来啊。你到这里来，它有惯性的，不是一笑马上就能笑出来的。你看这刚刚从家里到礼拜六到这里来了，家里痛苦的不得了，跟老公刚吵完架，跑到这里，哎，你好。你跑到上面来，卢台长一讲笑话，笑不出来的。我跟你们讲，假笑，人的笑分16种的。我经常让我的弟子，我带戴小鱼跟那个我的那两个弟子，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看那个人在卖鞋的。我说我阿修语，我说给你看啊，那个我们不是电扶梯往上走吗？他冲着一个人 ，Hello， 跟人家讲，人家不卖，走掉了。我说你看，马上七秒钟，马上脸就变掉。哎 ，Hello，OK，No problem。假的，像我们笑，哎，把笑容留在脸上，留个几秒钟好吧。你们跟老公讲话有时候也是的，不肯长一点点的。我告诉你，师傅就不一样，我跟人家笑，我一定要留点时间的，因为你跟人家笑完说，哎，你好，对不对啊？人家还看着你呢，哎，你跟他打完招呼走了，你觉得你这个卢台长讲的不是真的？因为刚刚跟你碰到了，我很开心，所以还开心在心里呢，所以还留一点时间。真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只要一坐眼，一闭眼睛，我们就会感觉到心灵的磁场和感应就会打开。为什么？你会感应菩萨不啦？对不对啊？你感应到菩萨，观世音菩萨多漂亮啊！观世音菩萨多慈悲啊，对不对啊？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你看看我们很多人爸爸妈妈都走掉了，我们很多人有爸爸妈妈也不能照顾到自己，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有他们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生活，那我们自己就很孤独了。你为什么不找个观世音菩萨妈妈来帮助你啊？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讲了之后，你会开心的，你心里会舒服的，讲完之后你还有安慰，因为菩萨会保佑你的，这是你心里的安慰啊。所以为什么要求观世音菩萨？谁不想心里有个安慰啊？那台上碰到很多事情，我求观世音菩萨，求完之后我马上就有安慰了呀。你们是不是这样的？
是
啊，有粉丝的，不是粉丝，粉条，好像现在又有一个名称叫铁丝，还有钢丝，还有什么丝啊？铁粉丝，我的妈呀！ 把人都绑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万物，它都是无常的，时间过了就不行了啊，时间过了就没了。你看老挝当地的媒体报道，晚上今天几号啊？28，你看就是一个礼拜前吧。你看50亿立方米的洪水啊，50亿立方啊，洪水啊，哎，大坝坍塌，你知道吗？两个村庄全部被淹，6600个人无家可归，家全部冲光了。这个大坝没造好，那么你们想知道谁帮他们造的吗？我告诉你们，整容最好的国家，可以啊，可以啊。啊，所以呢，我告诉你们，这个事物它没有长久的，人心也不会长久，只有学佛的人心会长久。你看现在人跟人之间关系一会儿就没了，一会儿跟他好，一会儿跟他不好，好的来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吵的来恨不得我吃掉你，你吃掉我，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不好的东西，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在你还跟他好的时候，你多珍惜吧，等到他哪一天下了你的火车了，你再叫他也只能远远的看着火车离去，含着眼泪。讲一句话叫什么？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有去无回的。你今天上了火车，所有的人跟你只会有一段的历程跟他在一起，上上下下是很正常的，没有一个人从你出生会陪到你死掉，所以这列火车还是在一直在往前开的。所以上上下下都是你的缘分，他跟你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缘分好好的保护好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人要懂得缘分，有缘分你就跟他好一点，不要等到以后缘分没了，哎呀，我对不起他。我经常看图腾，很多人跑过来说我的老头子很好啊，死了，很好。你他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呢？我告诉你们，老头子肯定比老太太死得早，因为从人的生理学上来讲，男性荷尔蒙损失的快，所以你去看马路上基本上女的都是长寿，她会发泄，她做事情，她在家里不停地做，而且她不开心她嘴巴会骂，男人的闷在肚子里，男人有泪不轻弹，好了，心脏不坑了，心脏崩掉了。所以有时候你们看自己老公讨厌的时候，你就想想你会活得比较长，你就不要去恨他了，你就原谅他了，那对不对啊？你就让他折腾几天嘛，你看看他还能活几年，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告诉你们啊，怎么样来理解意识和头脑的关系啊？就是怎么样的理解？就是你的意识去想一件事情，你的头脑要干净。比方说我想去帮别人了，头脑很干净，哎，对了，这件好事我一定要去帮他。有的时候你想去做一件坏事了，你就会脑子里想，哎，这个坏事不能，那你这个大脑就可以管控你的意识行为啊。我学心理学的，所以我懂这些，所以我知道你们啊，一个人的内心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直在相辅相成的在不停的在斗争的。这一个人想去帮助他，不要帮了，他也没帮我。哎呀，人家蛮可怜的，帮帮他也应该。对你有什么帮了？他从来不帮我们的，就是心里就一直在斗，明白了吗？想去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去做吧，不要了，这个要闯祸了，闯什么祸了？没办法的呀，没办法，闯起祸来影响到孩子了。那现在没办法怎么办了？其实你就是内心在斗争，大家听得懂吗？内心斗争了。所以一个人呢，怎么样应该，人家说啊，在 几秒钟当中啊，几秒当中就是一种斗争。比方说啊，人家说这个思维当这么容易啊被自己的意识磁场所影响。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刚刚想做好事，一看别人做坏事了，他一看人家都不做好事，我也走了，因为受磁场的影响，对不对啊？啊，这个人刚刚想给自己的孩子，像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啊？像我们小的时候都要买票的，啊，在上公共汽车都要买票的，对不对啊？刚刚一上公共汽车的话，刚刚想给孩子买，一看隔壁的比你们家的孩子还长得高呢，他也不买，为什么我也不买？那这就叫磁场对人的影响，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而且有的人的不好的磁场你会吸收进去，你会影响你的情绪的。你比方说你今天老被一个人说，哎呀我苦啊，我真倒霉啊，什么讲到后来你一个下午你会不开心。所以情愿跟开心的人在一起，整天倒霉的人在一起，嗯，就是这样了，对不对啊？你说台长开心吗？那么所以你们来跟我在一起啊，所以很多人说礼拜六是最开心的了，对不对啊？我这么看过来了，还有很多呢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啊，想开了，眼睛闭一闭，哎呀，忘记了，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好想的，过去就叫没缘分，有缘分的还在用的，等到没缘分的就 goodbye 了， goodbye 的时候你就随缘了嘛，对不对啊？随遇而安，中国人讲句话叫随遇，遇到了你就很平安的去接受它，那对不对啊？为什么是我呀？不是他呀，就是你。为什么？没什么为什么。那你让我当时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人追我，现在后来我找了他呀，其实我随便找一个可能都比他好，为什么？缘分。有什么为什么的？这就叫为什么。所以那个歌叫李什么东西唱的，为什么那个叫什么歌，船长的歌啊，什么水手的叫什么？台湾的那个叫什么？
政治化。
政治化。不认识。你们喜欢他以后，我把他请到澳大利亚来表演给你们。我上次不是把那个齐豫不找来给你们听啊？孟庭苇，我都请过来给你们看。所以有时候心里啊要消掉一些业障啊，你把这个磁场呢、啊、要气氛要干净化，就是你看见不开心的人啊，你怎么样呢？第一呢，你就自己呢要念点经，然后第二呢就找自己开心的事情想啊，基本上呢念经五分钟之后你就会化解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是学佛人，我不跟他一样，因为我很幸运，你看我念经了，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知道菩萨会保佑我的，你就马上开心了嘛，你就不会受他情绪影响了。否则你觉得他，哎呀我也是一样，真的他苦我比他更苦。你们别觉得我在擦，我刚刚汗水进入眼睛了，不舒服。所以告诉你们啊，学佛要好好的懂得，其实呢，我下次再跟你们讲这个关于那个磁场的问题啊。今天呢，还要跟你们讲一点呢，就是精彩一点的东西。我喜欢呢，让你们开心啊，啊，对不对啊？啊，那想开心开心吧。对啊，所以小朋友是最开心的，小朋友最开心的。你看现在啊，你看过去的成语啊，现在年轻人全把它改了。没关系，无微不至，大家知道无微不至吧？无微不至嘛，就是无微不至，很细微的去关心别人。现在年轻人把无微不至说成什么，知道吗？没有微信的地方不去，叫无微不至。啊，无微不至，听懂吗？啊， 现在真的很厉害了，每天三件事情。我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边讲的，每天三件事情要刷的：早上起来刷牙，出门要刷鞋，上卫生间要刷朋友圈。广播电台听见的啊，那个度日如年，就表示非常日子不是非常难过吗？现在年轻人说，表示日子非常好过，每天像过年一样，度日如年啊。还有呢，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就是很少一点点钱，是不是？你们都知道，你们文化水平都很高的。现在年轻人说，形容每天上班在办公室里喝杯茶，月底可以拿到辆车的工资，叫车薪嘛。听得懂不啦？买一辆车的薪水叫车薪，办公室一杯水，拿工资的是可以拿到买一辆车的薪水。看看年轻人没文化很可怕啊。还要听吗？朝三暮四要听过吗？朝三暮四就是一会儿变化，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的。朝三暮四现在年轻人叫早上三个人斗地主，晚上四个人打麻将。朝三就是早上和晚上，听得懂吗？朝三早上三个人是斗地主，晚上四个人打麻将。哎，他说语重心长，语重心长是什么？就是人话讲的重了，语重了，然后呢，你心里呢就长恨啊，语重心长，他长都不会念，语重心长啊，见异思迁。什么意思啊？看见漂亮的异性啊，思迁呐、啊，就想搬到他那去住。啊，这年轻人呢、啊，知书达理啊，知书达理大家都知道吧？他这里说，年轻人说，仅知道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送礼。所以啊，我告诉你们，年轻人实际上要教育他们是最难最难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呢、啊，跟年轻一代有这个感情上的一代人的差距。学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心灵法门的人有80%都是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年轻人，博士啊、教授啊都有，而且都是有很好的学问的孩子？为什么？他们懂道理呀、啊。他们知道台长跟他们是讲的，用佛法讲成白话的人间道理，他们觉得是对的。他们不是不能接受，他是你们爸爸妈妈以为自己是长辈，以为自己是长老，所以跟孩子去讲话，孩子就不卖账。现在的年轻人，你要跟他一样，甚至有的时候要比他还要低，跟他去讲话，他才会听，对不对啊？你们跟小孩子讲话是不是啊？妈妈，今天带你出去好吗？对不对啊？你要低吗？如果你说妈妈今天带你出去，我不去，照样不卖账。做人要有妙法啊！所以，当你如果不能原谅一个人，你就会怨恨一个人。啊，自己有时候感受一下你自己啊，你会有佛性让你发现。啊，你让别人啊，别人难过，其实你自己并不快乐。你们很多人让别人难过，你们自己快乐吗？啊，你骂老公，接下来老公不开心了，在边上，你自己肯定是难过的。很多时候回来骂，讲老婆讲得重了，结果老婆还在帮你做饭呢、啊，她还在忍辱精进当中，你呢自己也很难过，想讲话又不好意思讲。所以很多人谈恋爱谈崩了，就是男的也不肯先讲对不起，女的也不肯先讲对不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其实就讲，你看外国人，他这个就可以了。那中国人你要讲的，跟他讲上对不起，哦哟，难受了。所以我的弟子，我就逼着他们每天跟我讲100遍对不起。所以他现在做错事情，冲着我就对不起。 很快就出来了啊。所以一个人要觉得自己不对，你才会觉得别人是对的。如果你老觉得自己对的，你哪一天会听人家是觉得人家是对的？你总觉得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啊。所以吵架嘛，就是这么吵起来的。老婆以为她有理，老公以为她有理，那么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这些问题。所以在佛法界讲叫容智，容智把这个智慧啊要包容，要把它和合而成，那就是宽容。你去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灵魂撑起了一把伞，助别人的恶气啊，对不对啊？你说你原谅别人了，你是不是自己就变得很快乐了？你就不能淋雨了啊，你就不会有遮风挡雨了，因为你对别人好，人家一定不会恨你，不会搞你嘛。现在单位里你要是对谁不好，他马上接下来就动足脑筋弄你，那对不对啊？整人的人有的是啊，那对不对啊？讲老实话，老婆整老公，老公整老婆有吗？不好意思讲，哪个没整过啊？那对不对啊？再想一想啦，啊，所以你们要懂得啊，要留下善良啊，这是一种胸怀，温暖自己，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祥和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曾经在法会上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印尼有个张先生30年后才找到的初恋情人，30年后啊找到失散的初恋情人啊，已经年过50了，两个人又开始了17、18岁的初恋，居然两个人都没有结婚，开心吧？甜蜜日子才开了个头。印尼当时有一场海啸，大家知道吗？水唰冲上来了，一场大海啸，四级印度洋大海啸，让他的太太离开了人间。他就是这么拉住他，拉住他，实在拉不住了，只能放掉了，啊，就这么死掉了。结婚才3年，海水带着摩托车冲上了他家。你们知道海水海啸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汽车啊、摩托车啊这种，嘣，他带着这个水撞上这种。印尼这种房子都是木板的嘛，在海边的。他死命拉住他太太，他太太为了让丈夫逃生，就说不能再拉下去，再拉下去他们两个一起冲掉了。所以他太太就死命的松开了手，啊，被咆哮的海水就拖走了。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人命很短，我们不能再稀里糊涂在这个世界上混。你想想看，你们混了几十年，你们混到了什么？我们的父母亲混了几十年，混到了什么？一无所有的离开这个世界。像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帮助别人，我们还留下美德，对不对啊？我们爱别人，我们留下一个爱意。我们能够学佛，我们有功德，我们以后人死了，我们照样平平安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们相信这些。那么很多人问我，台长，那跟着你学佛有什么现实的好？现在观世音菩萨随时随地保护我们，有灾难不会轮到我们，死的时候不会全身都是针头，能够睡一觉就走掉，这就是学佛的好处。所以你们现在学佛了，你们在做功德，不是在浪费时间。而很多人就是为了一日三餐赚一点钱，讲老实话，赚的再多也就是遗产罢了，你多一点遗产嘛，啊，对不对啊？所以想一想，所以这位老妈妈，她先生说走就走掉了，留下了老妈妈一个人，多可怜。所以希望你们要懂这些道理，好好的积点德给子孙，比留钱给他们要好啊。很多人呢，所以人间的寿命因为短暂才显得珍贵。我们来一趟人间，如果你找不到慧命，一味的说我要活得长了，最后也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在，所以认识自己，降服自己的毛病，改变自己的缺点，你就进入了小乘佛法啊。所以现在很多啊，很多人7月25号，广东南宁一个男子啊，你想想看，现在的人心多难弄啊，真的没有办法了。一个7月25广西南宁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小女孩问路，问完路之后呢， 为了感谢这个小女孩，他就买了个饮料给小孩子吃。但是在小孩子的后面，商店的老板就是女孩子的姑姑了，他看见女孩子跟陌生男子在一起，他马上就叫起来了，在店里面就叫起来了，啊，叫他啊，这个啊，这个叫什么？骗孩子啊，骗子啊，怎么骗孩子啊，怎么乱叫？结果呢，不明真相的这个群众就围观并殴打这个男子。结果警方来了，说这件事情当中根本没有拐卖儿童的情况，人家只是买一个饮料给这个小女孩表示感谢，所以希望你们以后随便在外面不要买东西给小孩子吃。我过去有这个毛病，我听了他这个新闻当中，我以后不看了。对不对啊？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哦，这么年轻哦，真的这么年轻吗？哎，19岁了，哎，在水上乐园游泳玩，就跟一个小孩子跟在比赛当中看谁在水中憋气憋得长，结果就淹死了。你想想看，只有十九岁啊，憋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啊，一个大妈洗虾刺破手，12天后肝脏衰竭身亡。你们想想看呢，你们根本不啊，所以现在的人不得了，告诉你很难弄，你一不留神一个眼神，你可能就被他一顿抽打啊。我们澳大利亚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就是在车上不停的讲话嘛，我讲话讲得太响了，这澳大利亚人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好像没有礼貌啊，在公共场合怎么讲这么多？哎呀，是在哪里啊？好像不是澳洲吧？是澳洲吧？啊，结果讲了很长时间，好像很牛了。哎呀，是 all right， 哎呀，好像是我跟泰森是认识的。或者就讲这些事情，讲到后来那个人一直不讲话，等到车门一开啊，砰砰砰打他几拳就下去了。恨死了，因为你在边上不停的骄傲，怎么讲啊讲啊，他恨死了。你想想看啊，你打个电话你都被他无缘无故臭打一顿。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做人难不难啊？所以我教你们啊，真的笑不能乱笑啊，在这里没关系，你们女孩子跑到公共场所不能乱笑，一乱笑好了被人家误会了一顿暴打啊，也是问题。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一个道理，时间超过这么多了，啊，所以呢，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懂道理，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可得，啊，一切不可得。那么，本来还有很多故事要跟你们讲，没办法，今天只能讲，最后跟你们讲两个小笑话，啊，不知道你们笑不笑，啊。好笑的笑话很少，现在他们都不是太好笑的啊。孩子的吧，说有一个小孩子叫小明，他告诉妈妈，妈妈，今天客人来家里玩的时候啊，哥哥啊，狗狗啊，放了一颗图钉啊，哎，按墙壁的图钉啊，对吧？放在客人的椅子上啊，被我看见了。告诉他妈妈，妈妈说了，那孩子啊，那你是怎么做的呢？小明说，我在一旁一直站着，我怕这个客人坐到这个钉子上，等客人刚刚要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椅子拿走了。哦，还有人笑，你再讲一个，没人笑就不讲了。啊，电视新闻播音员正在播报新闻，这时候呢，那个边上有人递一张纸条到他面前，他非常习惯的拿起这张纸条，一般的就是说像我们主持人呢，就有个新的新闻来了，马上插播一条，啪，只要从边上偷偷的给他递过来啊，马上他就念了，他很习惯的就拿起纸条就念了，对不对啊？这个下面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打开纸条读起来，伙计，你的门牙上还有一块菠菜的叶子。我不笑的啦。 因为他看到他牙齿上有个菠菜的叶子，他写个条子，他就念出来了。哎，所以我们学佛啊，有时候开心啊，是很多人觉得学佛很 boring， 没什么事情做呀。实际上学佛很开心的，啊，学佛就是要放开身心，就让自己完全一种释放，很轻松的感觉。因为学佛学到越来越苦，哎呀，我学佛念经越来越苦，那就说明你没学好，走偏了。学佛要越学越开心的，明白了吗？想通想明白，放下面就开心了呀，放不下面就难过了，对不对啊？嗯，好了，谢谢大家了。好，下面开始回答我们悉尼各个这个观音堂的那个问题。今天有新西兰来的，新西兰他们也现在也直播了。新西兰说，因为他们靠着我们近。
台
长好。
你好。台长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啊。
就是上次布里斯班法，布里斯班法会结束之后嘛，我妈妈就梦到就是有人给他托梦，就是让我念小房子。
嗯。
然后我就许愿许了98章，是在3个月之内念完的。
嗯。
然后我大概许了有半个，然后现在每天晚上全部都在做噩梦。因为我以前都不做噩梦的，然后我现在又不敢睡觉了，然后前几天，然后还有感觉晚上有人动我被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怕，就我想问一下啊，请教一下台长那个状况
有没有压声了？
前天晚上有，他还问我你念不念，他还问我你念不念经，我说我念，
我
就很怕。
好了，那就是压声了，鬼上身了呀，就说明你身上有灵性呀。就是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欠人家的，所以他会找你的。你要念经的，你不念经，他压你的话，经常压你，你会折寿的，不好的。
嗯，是的，我就是。
还会抽筋，他会让你抽筋的。
哦，我接触到之后就有被压过，然后但也没有做过什么差的梦。但是这次，因为我之前没念过小房子，我这次许完愿以后，就老是天天做梦。我昨晚都没有睡着觉，因为怕睡着了又有那种，然后就。
我问你一句话，你过去欠人家这么多钱，从来不还的，他可能是到了某一个节的时候，一个大还，叫你还大，连本带利。你现在等于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每天给他们念经还了，你说他急不急？他是不是要逼着你？
对对对。
要还，所以你必须要拼命的念，没办法，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这样。到后来他慢慢拿的小房子多了，他会还了，那他就不会这么逼着你了。
嗯，
你感觉这声音是男的女的啦？
好像是男的。
嗯，个子蛮矮的，脸圆圆的。嗯。
哦。
我都看见了。
哦。
嗯，你自己要当心啊，这可能是你的上辈子的感情问题，因为你的脸我现在看到也是圆圆的。
是的。是的。
而且你过去胖很多，我现在看见你们胖了，你要稍微当心点身体，不要吃的太多。
哦，好，好。因为我明年26岁了嘛，可能是要五节了。嗯。
369呀。
对对对。
你自己赶快念呀，明白了吗？没关系的，这个灵性还不是一个恶灵。
嗯。
嗯，不是恶灵，他不会弄死你的，你放心好了。他就想让你瘦一点。每天晚上让你睡不着觉，你就瘦了。好好念经，他大概至少要49章。
好，我已经学了98章了，是49章一波。
嗯，你乖一点的，气量大一点，你这孩子就是气量小，其他没什么。啊，
好的。
什么话要听？
我也觉得我气量太小。
太小了，对不对啊？但是你说你讲话气量小，但是你这个人花钱气量还是很大的。明白了吗？
嗯。
我说话没说错，不是给人家花，给自己花气量还是蛮大的。好了。
好，谢谢台长。
乖一点的啊。
嗯。
我们有两个，我们有两个分会。
台长好。
嗯。
我有个问题想请台长帮我开示一下。
嗯。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前天晚上在卫生间摔了一跤。
嗯。
结果呢诊断是髋关节骨粉碎性骨折。
哦。
作为男主的肿胀。
哎呦，
嗯，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你们年纪大的人不要轻易摔跤，一摔跤就是粉碎性骨折，因为脆了。你们还以为你们年轻人呢？脆了。树麻花吃过吗？脆麻花，一不当心全部散了一塌糊涂。
然后医生说要么开刀可以快点好，要么就自然就是躺在床上几个月，就可以自然好。
嗯，
就我说他年纪大了，这样要躺着如果不动的话反而危险。我想那个然后医生会诊呢是在那个星期一，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没有医生，所以说星期一会诊是在上海的城建医院。
嗯，
然后我想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来帮我父亲那个帮帮他。然后我
叫他要最好叫他吃素啊，因为吃荤的人我告诉你求菩萨不灵的。嗯，吃荤的人
嗯是他本人要吃素。
对呀、啊、
嗯，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你肚子饿了哦，他肚子饿了，你替他吃饭，他会饱不啦？
嗯，不会饱。嗯，然后我许愿了83张小房子，还有许愿放生99只甲鱼。请问他师傅，这个83张小房子够？
差不多。嗯。
99只甲鱼够吗？
嗯，够了。
够了。
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开刀是肯定的，他们会诊下来，明天。你下个礼拜可以告诉大家师傅讲的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已经完全知道他们明天会诊下来一定动手术，而且在一个礼拜之内，
一星期之内。
哎，所以你给他动没关系的。他现在几岁啊？
83岁，就今年12月份。
哎呦，
我原本打算是9月份给他念那个83张小房子。
你看了吧，
真的全真的喝。
你看了吧，
嗯，结果昨前天就睡觉。
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能等的。这个节来的时候要天天念的，不能等的。
嗯。
哎，等一等好，等出事情了，不要开玩笑。
是啊，现在他这年龄可以开刀吗？
你要是说83，那是个节。
是
啊，
83。
这是很麻烦的，如果什么死在手术台上，医生都不管。就是很多小病变成了大病也有。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吧，医生既然说也可以在家里躺，你先让他躺一段时间，比方说躺个2个星期，看一看愈合的情况，看看放生许愿是对菩萨加持。如果他能够晚上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在他身上这么点一下，
嗯，
那就好了。
好了。
啊，我的外婆就是骨头是完全是到这样了，被人家扯撞了。结果晚上做梦啊，菩萨照着他关节上点了一下，第二天站起来走路。
嗯，
你有这个福气的，要有福气的。
对。啊。然后我现在叫我妈妈把那个念佛机啊放在她那个医院那个病床边上，放大悲咒有用吗？
你看她都还怀疑，你还怀疑？
哦，不是怀疑。我说
当然有用啊，你说这么多人命都救回来了，这念佛机怎么会没用啊？没用这么多1000万人跟着我，他们都脑子坏掉了。
不是，我是想医院里放大悲咒可以是吧？
可以的。
在医院里好的好。
你好好的修了，你早点，你会内疚的，你早点给他念。
是，我现在是很念。
内疚了，我告诉你，早点给他念小房子，他不会这样的。
啊，我现在很难过。
现在知道了吧？有时候啊，修行要早，尽早不尽晚的，不要等到出了事了。好了。
是，好的，好的，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你现在看到了吗？他孝顺要尽早，不要等到出了事再孝顺。啊，讲吧。
请啊。
嗯。
然后弟子今天带新同修问一个问题。同修老公他右脸一直面瘫，然后他也一直在送小房子，请问如何能够帮助到他同修的老公？
首先他老公是面瘫之后再念经，那就比较麻烦，那叫临时抱佛脚。啊，所以要叫他许大愿的，要么许大愿就是要么吃全素了，要么就是要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发心啊，出来度人啊，就是这样。嗯。
那需要做多少小房子吗？
嗯，像这种一直念，面瘫的话不是一点点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面瘫，从医学角度上来讲，面部神经经常的痉挛，然后血液流淌不顺，然后呢，血脉啊，那个血脉流不到那个面部这个位置，它就开始慢慢的肿起来，然后慢慢就发麻，之后就开始面瘫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面瘫的话，就相当于拉到地府去给你脸上敲毒章了。就是你做错事情，或者就是吃活的太多，他拉到下面去了，拉到下面去，所以过去人家说到下面去过的人上来，要么腿不好啦，要么就是脸啦，总会给你一个留下一个。
他腿就是不好。
嗯，跟你说。
嗯，那就是。
他钓过鱼啦，钓鱼啦。
他没有钓过鱼。
啊，你最好不要帮他随便讲。
哦，他在那位师兄在旁边。
你问他钓过鱼吗？
他不会讲英文。嗯，他说他不会讲中文，所以就
在旁边。You fish? Fishing?
他说没有。
没有啊。那 seafood too much。
他说他小时候爸爸会带他去抓什么鲍鱼，鲍鱼
抓鲍鱼不一样，都是鱼种类不一样。跟你说，那这种我肯定面瘫，西人面瘫也很多，像面瘫要当心的，面瘫就是面部神经痉挛的，造成血脉不和呀，内分泌失调，然后细胞啊，细胞不均匀，我的脸就开始没有反应了，摸摸就碰碰就没有感觉了。
嗯，
你们冬天的时候知道不啦？冬天不冻着了脸没有感觉了吗？就是因为太冷了呀，它血液上不来了，所以你就发麻了呀，发木了。
嗯，
好了。
那他就是一直念小房子，然后许大愿，然后放生是吗？
对。
小房子没有固定的数目。
小房子应该好好的给他念，像这种没有200张过不去的。
好的，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再见。
哦，也是一个西人女人啊。嗯。
是。
墨尔本第二个地方。
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
嗯。
梦中看，我见到一个山坡上有一个黄色的大树，要念是我女儿出事了，在场还有一个声音，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梦就醒了，醒后感觉像是空难现场，现实中我的女儿今年9月20号是26岁的生日，她在9月27号到30号会乘飞机到巴黎。然后在11月2号到11号会到香港和越南，请师傅慈悲解梦。
一般的，如果做梦做到这种空难的不好的，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很多人就
是，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有一个女的，就是自己做梦做到被车撞了，第二天早上她跟老公讲的，她说我做梦很奇怪，出车祸了。第二天早上就被撞死了。嗯，
那是两个都要避吗？
你女儿念经不啦？
她以前念的，但是最近刚刚停。
不念经那么就有问题的呀，所以给她看到她的要出事的事情的呀。你要叫她好好的念经的，否则出点事怎么办？
我
就看到那些出事人的家庭家属都很痛苦的。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说我应该，我想你。
You ask me, me ask who?
上天主。我现在有点没有主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很简单，第一，女儿如果念经，消灾解难，那么她就可以去。但是如果真的这架飞机会出事的话，他如果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可能订不上这架飞机，或者会取消，或者推迟，或者延缓。 上次美国从加拿大到美国一架飞机，整个一架飞机280多人死掉，我们佛友就是怎么样都肚子痛的了，就上不了飞机，就这么简单。
好的，那我需要帮他念那个
小。你帮他念，就等于他肚子饿，你替他吃饭，他能饱吗？你有本事你就跟他讲，你如果
可以，
女儿，如果你还想相信这些事情，你就现在暂时先不要去，或者你改时间，因为天时会改的。比方说，该你这段时间出难，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换掉，你可能就避开了。所以很多人聪明的人就说，我在要倒霉这段时间情愿不出去，避得掉的。所以过去很多算命的人说你一个月当中必出事，他就一个月在家里就不出去，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稍等一下。师傅您好。
嗯，
我帮一个同修问一个问题。
嗯，
他是一个男同修。
嗯，
鼻音非常严重，20多年改不了。
嗯，
但是这几年他经常接到匿名电话，一天20到40通，甚至打去他的公司。最近又开始写匿名信给他太太，并且威胁。所以他请问师傅，他该念什么经文？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这种事情还要我讲啊？是你老公不啦？
是的，是的，谢谢。好厉害！
好厉害！我什么看不到啊？
我知道，我们听说的是。
假的，
知道要怎么办？
你以为我是谁呀、啊？我是。十几年图腾看下来，哪一次失败的？全准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老公如果你怕他的话，你就好好帮他念经；如果你不怕他的话，你就好好拎拎他的耳朵，是把惹出来的事情听得懂了吧？
是的，是的。
怎么怎么样？
他刚刚开始
惹女人啊，又想惹了之后又想离开，离得开的。人家死盯着他了，现在明白了吗？女人很执着的，一旦爱上了他了，这就死命要盯住你的。雄性动物容易换，雌性动物的话不容易动感情。毫不聊，毫不聊。怎么办？怎么办嘛？念解结咒，帮你老公念解结咒。
有，我有帮他念。
帮他念解结咒，明白了吗？比方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啊冤结，就保佑我老公某某某化解冤结就可以了，化解恶缘。他这么盯着他，你想想看，不爱他的人能这么盯的？谁会这么盯啊？四十通了，傻的嘞！你只有你相信的。
不是我打，是。
当然不是你打了，你在家里还打。
不是我，是别人打给他。
那个女的，讲的不要。
嗯啊。
啊，这个，你们算了吧，怎么，他才行，否则那个女的不会放过他的。开玩笑，你这个老公，我告诉你。人也不坏，那段时间跟他好的时候也是因为你太凶。那是谁？否则我有30000弟子啊，开玩笑。所以你呀、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叫因果，所以对男人也要好一点的，不能老给他脸看的呀。那是谁？否则我有30000弟子啊，开玩笑。所以你呀、啊、我告诉你啊，这也叫因果，所以对男人也要好一点的，不能老给他脸看的呀，对不对啊？
真的
啊，你以后通过这件事情你把他拉回来了，你如果还喜欢他，你就要好好的对他好一点，以后啊把这个事情帮他解决掉， 你就问这个女的，你到底还想干嘛？她肯定说我就要她。你说她现在不要你了，你就让老公说现在她不要你了，你怎么办？唯一的方法不就是三十六计啊，离开的越远越好呀，时间长了感情就疏远了呀。昏过去了。
没有，
你别吓我啊。
没有，知道。
好的。
还有啊。
你就说，你叫你老公先到外地去一段时间呀，然后这里找一个中间人，想办法给人家一些补贴，就只能这样了。然后叫你老公到回中国或者回哪里去一段时间了，只能这样了，分开呀。不分开的话，缠住他不行的。我唯一的就是怕你老公又跟他好上了，因为这种东西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因为他，我告诉你，男人就这种毛病的，一没人就是找原来的了。
明白。
好了，我
感恩师父。
哦，好好念姐姐咒最重要。
好的，要不要念？
108遍。
108遍许愿是吧？
许愿嘛，就是说，许愿许什么呀？
许愿念姐姐咒。
啊。许愿念姐姐咒，不叫许愿。好了，好好念吧。好吧，多吃点素，因为吃荤的人气场不好。
没有，我之前素了。
啊，就你老公不吃了，所以他就到外面去吃荤了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了。王建涵。啊。
OK，
玻璃师傅。
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
你好。
你好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了，师傅。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了。我听到了。
对不起，我今天帮同修问问题哈，因为同修这个家里哈，他昨天上香的时候，十五上香，他跪拜在菩萨，跪拜菩萨的时候，他旁边居然看见旁边有一个穿褐色衣服的人跟他一起跪拜在那里，然后这个褐色的衣服的人还转头叫他的女儿或者儿子一起过来拜观世音菩萨，请师父慈悲看一下这个佛母家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睛看见吗？很正常的呀，我看了这么多年了我都看得见，这种稀奇了，我天天你们叫我看我还看呢，不叫我看有时候我空了也会看。他这么看见褐色衣服嘛，就是个灵性呀，肯定跟你们家里有缘分的过世的亡人呀，所以他在磕头的时候他也想磕头呀，明白了吗？
过
完了，你看不见他也磕的，你看见了你就害怕，所以人不能见到鬼的嘛，见到鬼的害怕呀。
那他在这个佛友在现实中他经常看见的，
那就是这种已经是半通灵人呀，
而且菩萨也经常看见，
那半通灵人呀。
那他这样没有念多少张小房子他现在呢？
一般的看见一个灵性的话是21张。
哦，那是给法手的药精者还是给自己的药精者？
那就给房子的要经者。
好的，谢谢师傅。
你说这种问题去问医生啊，这种问题能问谁啊？他亲眼看见的，你说说看，他亲眼看见他怎么办？他只能问我呀，这种事情呢，只有我知道。
谢谢师傅。他说这位佛友他是73年的牛，他想问问他的经文念得怎么样。
73年的牛啊，今天不看图腾的呀，念得还可以啊。
谢谢师傅。师傅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这个？
不看。
谢谢。
八十冲了，笑不停了，停不下来了。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嗯，好了，黄金涵。
尊敬的台长，晚上好。
嗯。
您辛苦了。
嗯。
我们是黄金海岸的国友，
嗯，
今天想请您帮忙解一个梦。
嗯。
梦见到同修家去，不知道是医院还是什么地方，
嗯，
一条大狗冲我过来。
一条什么？
大狗。
哦，大狗，狗是朋友。
嗯。
友好不友好啊？
咬住我的左手掌，然后我看到它，然后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然后我摸摸它的脸。
两对眼睛，一对狗眼，一对人眼，相互对视。
是吗？然后我看看他，他也看着我，然后我
看多时间啊？
就把我放开了。走过去一点点路呢，就看见躺着走廊地上蛮多的那个红色的，不知道是尸体还是那个的什么动物。
好了，不要讲了。你一定有一个狗的那个灵魂来找你了，
是吗？
嗯，你过去养过狗没有啊？家里啊？
我是没有养过。
邻居家里。
但是我儿子有养狗的。
你没有养过，你们是有养狗，到底谁养的？
没有，我儿子。
啊？他儿子那一样的。
但是他不住在我们家的。
他不住在你们家，肯定平时来的时候你也摸摸他啦，给他吃点东西啦，蛮喜欢他的。
这个是的呀。
错了。这狗是不是死掉了啦？
没有。
还没死啊？
没有。
那么狗的爷爷死了。狗爷爷。
然后我没有看见他那个躺在地上的那个，我没看清。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一定是地府，这个狗把你带到下面去，希望你能救他。你赶快给狗，因为你的儿子不会念小房子，你会念，所以他找你。
嗯。
嗯嗯。
OK， 大概要念多少啊，师傅？
最少了11章了。
哦，
好吧。
好，
你这个不好好给他念的话，他就趴在你身上，以后就疯狗症。
哦，
因为你跟他两个眼睛看了时间太长了，你已经放电了，他盯住你了。
然后我就没有。
哎，没有，跟你开玩笑的。那
走到那个同学家里面嘛，然后那个同学家的他的老就愣着吗？然后他说你从哪里过来的？我说我从后面过来。然后他老公就说你以后不要从后面走，从前面。我说我从前面的路我不认识。然后我就到他家里，然后还扫地啊什么，梦就醒了。
我反正已经听到你讲梦，我就没话讲了。我就反正提醒你，第一，以后眼睛不要乱看，好好的把念11章小房子给这个狗就可以了。
哦，对。
好了。
好，感恩主，感恩财神。
尊敬的师父你好，我是克斯同修，今天请师父解一个梦。上个星期梦见有座桥，差不多将要死去的大鱼，每只大概有至少10公斤的鱼，我叫妈妈小不要插到这些鱼。下一个画面是有一只黑狗和一只小动物在一间房子内，有一位男人来告诉我他要将这只狗带走，可是这只狗在屋内跳上窗口向着我哭叫，意念告诉我这只狗不要跟这男人走，想和我在一起，这时我就醒了，请师父开示。
哎呦，麻烦了。先梦到什么？鱼。凡是鱼，梦见鱼只要是死的全部都是你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单位里啊，或者老板啊，或者你正在求的某一件事情，全部都是沮丧不好的，梦见死鱼不好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第二，梦见狗了，这个狗要你帮忙，这个一定是一个女人，然后投胎变成一个母狗，而且它很可怜，它需要你的帮助， 她不愿意跟这个男人去，实际上有可能，明白了吗？就是要投胎啦，或者投另外一只狗了。
嗯嗯。
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
多少张？
有自己能力嘛，就帮帮狗了。
可以，多少张，师傅？
七张吧。
七张，好。
因为你跟这个狗缘分不是很深，你不像前面那个人对视了半天，所以七张就够了。前面那个人对视了半天，十一张。
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嗯，好。
师傅好。
不
我是安德莱德，安德莱德，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师父为大家慈悲开示。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帮新同修问的，有个新同修，我刚刚度了他几个月，那他们是以前是在中国的阿尔多斯，就然后他从以前就一直都有念在蒙古，然后他以前一直都有念听大悲咒是梵文的，然后他现在是刚刚开始念我们的经文组合，然后他想问师父是说他的经文组合里面的大悲咒能不能用梵文来念？
可以啊，他念的话他可能就是密宗了，他过去学的是密宗呀。
他以前就是没有去波罗哪一个法门，但是一直都有听大悲咒是。
你叫他能够念普通话最好。
对他，我告诉他，我说气场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
有点不一样。
他同修，然后他好像因为
都是绿度母啊拜的都不一样的，像他以后学密宗的话，他就要五体投地，所以很多西藏的那个学密宗的。这种法师他们看见师父都五体投地给我，所以我都觉得好像太厉害了，所以我喜欢随缘的嘛，对不对啊？嗯。
哦，是因为他是说他以前都一直有听大悲咒是梵文版的，就是
没关系的，
经还有其他
没关系的，你叫他改，能改了就改，不能改了就继续梵文好了，好吧？好
的、哦、好的，感恩师父，
好好好，好了，轮到我们悉尼了，嗯。啊，新西兰，每次都忘了。新西兰他们人今天还很多。
师傅好。
他们比我们晚两小时，到他们已经要十一点钟了、嗯。他们等到现在不容易，讲吧。
师傅你好，弟子代表新西兰佛爷给您请安。
嗯。
弟子呢，带一位佛友呢，想那个请您给慈悲解梦。他呢是。学心灵法门呢两年了，但是呢之前不精进，最近呢是又遇上了，就是说自己的签证呢马上就要到期了，到8月14号，所以说最近这几个星期呢就比较精进念经了。然后他做了一段梦，是他呢自己放了一瓶钱，就是他想去买那个送售货机去买易拉罐的可乐，但是他放在那个机器里呢投了是一瓶的钱，按钮之后呢他出来了两瓶从机器里。然后他就这两瓶呢是已经被打开的，可是呢是满着的，没有流出来。好的，他呢就当时梦中就觉得不寻常，就摁了一下这个售货机的钮，然后这个售货机开始就不断的往外出钱，超过了几瓶可乐的钱。这个梦中呢，这个同修他就拿走了两瓶可乐和钱，然后睡醒之后就特别的后悔和自责，就觉得应该把钱呢想办法交工。请师父慈悲能够解释，给慈悲开示一下这个梦境，感恩师父。
如果单单这个梦是一般的人不学佛的话，他就是有一些财运，只要这个钱不是偷来抢来的，梦到做梦梦到钱都是有一些财运到来。如果你是学佛人，你会有一些内疚感，觉得这钱不应该拿，那你的境界就会提升。像这个呢，不管怎么说，就是说他会有一些钱财的进账，所以叫他呢、也可以，如果真的有一些外快的一些钱进来呢，叫他只要花点钱去买点鱼放放生，那他就没关系，就会消掉他的这种业。否则的话呢，完全如果他再拿到的一些钱如果拿到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业障，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感恩感恩师傅。像这位同修呢，他的签证呢到8月14号呢就到期了，然后可能不得不就要被送回国。他就是一直非常的心情非常的抑郁，就是前些日子一直想自杀。嗯，是我跟他讲，就说呢，请他先念69张小房子，放生1200条鱼。
他学佛学了多少时间了啦？他学佛。
他学佛2年多了，但是之前不精进，工作太忙，他就是对。
就这种孩子怎么呢？就是不精进啊！你要精进的话，他现在回去的话，他就觉得也用不着自杀啊，那没那么恐怖吧？就找个工作。
他说他回去就觉得中，对不起师傅。
啊，那就这样吧，你这样吧，慢慢你跟秘书说谈一下，他反正这个他我帮他。看看介绍另外一个我们佛有很多的地方国家去吧，现在去旅游3个月啦，心里稍微平静一下啦，然后再看看，再想个办法到其他地方再来读书也可以啊。
可是他又没有钱，他现在如果回国的话，他可能连机票都买不起。师傅，您能跟他这些给他慈悲开示两句话吗？好吗，师傅，就跟他说两句，他在我旁边。
我是医生啊，没办法，不要看，我是专门治这些病。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你跟他说两句话就可以，好吧？感恩师傅。
师傅是。
哎，你好，师傅，你好。
啊、
弟子念弟子背，不让任何人背，不让师傅背。
啊，小丫头，你
师傅，
小丫头，你这就不
敢。我下个星期还有一个工作，如果那个工作可跟我签合同的话，也还是一切都可以的，我也不用回去，工作签证还是可以的。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小丫头啊，第一，
好的好，
第一那个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心态很平静，对不对啊？啊，
是的，
实际上随遇而安，一个人生也不是你一个人，每个人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不对？
是的，是的。
啊，碰到困难，如果有办法把它解决，就叫你有智慧，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学佛，还有观世音菩萨保佑，对不对？啊。
是的，
你可以帮自己设计好几条路，你就是在新西兰不能待，你完全还可以，比方说啊，我们东方台也可以啊，推荐你啊，到比方说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啦，或者到什么，你呢去转一转啊，先缓和一下，冷静一点。
好的。
然后呢，看一看，在那里我们有佛友，也有观音堂，我们有很多。然后呢，在那里先定下来。然后看看再办哪个国家办一个学生签证或者怎么样，钱倒不是一个问题，最主要心态要好，因为人不能在困难面前倒下去，任何人倒下去爬不起来，这叫真的倒下去，如果你倒下去了能够爬起来就不叫倒下去。所以我希望你年纪轻轻一定要想通，尤其是学佛人不要乱想，前途很大很光明，每个人像你这个年龄当中都会出现很多烦恼和忧伤，没有关系的。你想想看，你小时候也有很多事情过不去，你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那你现在这个事情可能1个月2个月之后也不成问题了嘛，对不对啊？你现在先帮你过渡一下，比方说可以到我们全世界都有啊，全部都有佛友，有观音堂，他们到那里你都可以跟着他们一起住啊，什么都没问题的，啊，你学佛有菩萨保佑，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到期之后先到一个地方去啊，你跟我们秘书处联系一下，到了那里之后呢，先住个3个月啊，他们1签3个月啦，或者1个月啦，然后冷静一下，然后再申请某一个国家，你愿意再去读点什么，然后呢，你就可以缓冲过来，对啊。没有必要想。
您觉得我下个星期的那个工作可没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我得到那个工作？因为我申请了一个工作，它大概下周出结果。如果那个工作可以，就是顺利跟我签合同的话，我仍然工作签证办起来还是可以的。就一切问题就没有。
我告诉你，你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明白吗？你必须做好不成功的准备，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我只能跟你这么讲，啊，你知道台长什么都看得见，所以我觉得做好最坏的准备更好，因为你被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像你这种女孩子，有点像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 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特别重，听得懂了吗？有什么稀奇的？不好了吗？以后会好的吗？怎么可以这么失望呢？新西兰
可是我几岁了？
四十岁怎么样啊？那这里还有七十岁八十岁的呢，只要好好的活着就是胜利。一个人要好好的活着的，你命都没了你还有什么前途？算什么命重要还是前途重要了？你好好学佛了，我跟你看了，你自己这个劫能够过了，你以后就会好起来的呀。是不是
这样？
肯定的呀，你自己对自己没信心，人家怎么帮你啊？你自己要有信心的呀，你觉得你能战胜这一关的吗？这一关有什么了不起的啦？江老师吧，这么多佛友还在帮助你呢，好好的，好好的转一转不就好了？你现在要怪就怪自己，你不要不精进努力学佛呀，你好好学佛，咋会到这个样子啊？还不忏悔啊？
是我错了
。那就菩萨就保佑你了呀，很简单的，找一个三个月的签证，旅游签证跑跑就可以了嘛。
如果住在新西兰本地办旅游签证可不可以？
可以啊。
哦，是，那我
赶快去英国培训一下，你跑到澳大利亚来旅游也可以啊。
谢谢。
啊，你澳大利亚来旅游之后再换个读书，不换个国家读嘛？不一样啊，澳大利亚不行吗？飞机总可以。
更加的贵，我更加的没有钱了。
没钱嘛，先看看佛友们能不能支持你一点呀、啊？没钱嘛，以后到了这边打工再还呀、
啊。是，但我
谁跑到谁跑出国，全部都有钱的啦。我告诉你，没钱没关系，没有志气就不行了。一个人没有毅力、没有愿力，那就完了。我们当初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我们什么了？一个皮箱，我们有什么了？创了这么大的业，不就自己靠自己的毅力呀、啊？现在台长，你看有电台、电视台，有刊物，那网站一天一万几千人点击，又有报纸，在五百个牛仔给你办，你要跟我学呀，你要跟我学的呀，你跟他的人学。
我应该向所有学，我应
该积极起来。对呀、啊，你这个
我是不是有很大的业？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想开一点，什么地方人不能生存呢？到处，全世界到处都是我们的佛友，一千万呢。你想到欧洲，你点好了，你现在中国的护照这个含金量很高的，哪个地方不能去啊？你怕面具吗？就暂时在海外晃晃就好了。你的新西兰晃到澳大利亚的是进步又不是退步了。新西兰哪有澳大利亚？是大哥哥，新西兰小弟弟呀、啊。对不对啊？你长得又不难看，人们又这么好看，眼睛嘛还含情涌涌。
你怎么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
我怎么不看不出来啊？短头发，双眼皮，抠了嘛太厉害了，双眼皮就像动过手术一样，但是没有做过，但是我看得出来的。
没有，
我怎么
会
长
那样？然后那个时间做这个，
死掉了呢？死掉双眼皮还有用吗？烂眼皮也没用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您看我小房子念69章，两个月之内够吗？
小房子慢慢念的，念不出来慢慢念，有大家帮助有什么关系啦？签证到期不到期好了，那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不就好了？你叫到时候叫我们的佛友接待接待你们就好了。傻的嘞，臭要死的，40岁算什么？我还27了，我都没有断，没有把自己怨力，把真言力。
是因为我刚才从7岁开始，我一直在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做这些，然后现在已经30多了。
现在知道了吗？现在知道吧？要有信心吗？有愿力了没有啊？
是。您开始之后我就特有信心了。
那
我现在心态已经觉得，
我告诉你，你以后有的是前途了，等到你好的时候，人家羡慕你的时候在后面呢。缺胳膊少腿啊，智慧也有啊，就是没脑子，一时糊涂，整天的转在男人女人里边，没出息啊。 现在明白了吧？
是。
我们老妈妈觉得她的身世跟你一样，她笑得这么。那老妈妈也是的，智障好几次没死成，你看现在跑到东方台来了。不要想不通啊，人想不通的话下去啊，关起来更厉害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姑娘年纪轻轻的，40岁了，我看你怎么看上去也像27岁左右。
我的感觉是，
哎，
我的
差不多。
我这次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你呀，你已经过节了，你今天碰到台长跟你这么讲，你就过节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已经帮你找出方向了。
谢谢您让我又一次重生了。
那知道吧？现在看通不啦？你现在还想死不啦？前途这么好，你还想死不啦？我现在讲给你听了，你四十五岁之后你就转运了，你去死呀！我怎么也功劳五岁？
不是我长了3年，我真的是挺痛苦的，我几乎都在医院里面24小时。
就这样，你想想看了，你
有很多年就这样子。
对呀、啊，你说说看，你一天到晚吃药。一天到晚萎靡不振，你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你不知道啊？你自己想一想啊，是谁让你这样的啦？就是想不通呀。你为什么想不通啊？
但当时那些病人，我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撤开，我撤开的话，
你有本事不要去见那些病人，你有本事不要去见那些病人，这是你的本事，对吧？
啊，
好了，我们东方电台的时间全给你的。
谢谢徐总您，谢谢。
好吧，这实在不行，
好好好，
实在不行嘛，就到澳洲来了也可以啊，差一点不到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都不差的呀。哪个地方有佛有的地方都不差的。
是的。
想去巴布亚新几内亚。
全世界，所以。
啊。
什么地方？
你想到哪里？想到欧洲去不啦？前面借了。好了，小姑娘。
好好好，谢谢您、
啊、
谢谢您师傅。
啊，再见。大家看看看。什么样的病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有的时候跟他好好讲，有的要很厉害的。师傅跟你说啊，我是澳大利亚文凭啊，心理学家啊，不开玩笑的，挂牌的，会看病的。你们谁要是有病的话，我预约的，就是我没时间帮你们看。像他这种，马上就想通，当时叫他变个人，现在他信心满满的，帮他治疗啊，他就是要面子，回去怎么办？我帮他一治疗，回去了。20号，给20号，啊、嗯，那把话筒给老妈妈传过去。不老这个样子，55岁左右。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队长，我找不了。
你变队长了，台长变队长了。
我普通话讲不好，上个礼拜是叫我女儿开股啊，我女婿跟我女儿，上个礼拜有点分手了。
是。
嗯。
我给你看过你女儿女婿。
哎、对啊，他们应该分手。
在哪里啊？
在宁波嘛。
啊啊！以前看的，很早看的。
嗯、对。
啊，看怎么样呢？
对，分手了。现在我有了，现在一个人带一个5岁的小孩子，现在想，你还是上班好了，还是那个做生意好？
啊，女儿上班好还是做生意好？
对。
带个小孩子啊。
嗯。
女婿呢？
离婚了。
走掉了是吧？
哎，走了。
啊、嗯，什么都走了。
嗯。有2个礼拜差不多了，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嗯，女婿属什么的啦？
女婿小牛的，牛。
6岁啊？
哎。
牛，你女儿呢？
女儿是小兔的，兔子的。
兔牛，嗯。
32岁。
嗯。你女儿脾气也倔得不得了。
嗯。
女婿们也不好。这个事情也是一种缘分的， 我觉得你叫你女儿先不要着急，好吗？
现在他现在应该两个人离婚了，在他家协议离婚，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协议离婚的呀。
嗯。
协议离婚就协议离婚了，没办法了呀。
现在我看我女儿怎么？
因为现在这个男的，我看他外面也不太平了。
哎。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嗯。帮你看了还不懂啊、嗯、
听得懂听得懂，
算了，放下嘛就放下了。
对呀、啊、像我女儿，
你女儿们也很凶的、嗯、对你也是很凶啊，所以她报应了、啊、她、
哦、
如果对你好一点的话，她说不定也很好，人不能不孝顺的。
对对对对对、
啊、你女儿不在
说
你就对对对对，你女儿在的保证。
像我女儿现在怎么样怎么弄啊？就我想
怎么弄啊，她说怎么弄？很简单，你女儿有本事的，我告诉你，你根本都用不着担心的。
我没有担心。
两三个礼拜她就会找到工作了。你帮她把孙子外孙看看好吗？就好了。
我不给她看，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给她看。
你不看啊？
我这么看她。啊。
那么
回家。
卖账吗？你还不给她看孩子？
我回家。
不敢看嘛，你就别管了。
我们现在没有管他，他说离婚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跟我家老头子讲的，他两个分手了离婚。
那你就跟你老头子好好过日子不好了？
嗯。
好吧。
嗯。
你帮他，如果你要对女儿好一点，
嗯、
希望他过得好一点，就给女儿念点小房子。
嗯，我。
让他顺利一点不就好了吗？求求菩萨保佑他、
嗯。
经济上又不能帮到他，你只能。给他多 play play 嘛，好了。
我小房子做会子给他，给他捏点。
啊。
对对对。
多帮他捏点小房子嘞。
而且小房子我现在你给他捏了，争取连续了49家，再给他再捏点，对外去帮他
捏。继续念不就好了？
哦。
好吧，没办法的，我可以告诉你、
哦，
你这个女婿是牛脾气。
哦。
你这个女儿是非常活跃的人。我告诉你，我有的话不能讲。
讲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讲没关系的。你有你没关系，我有关系啊。因为你女儿也不省油啊，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在外面也是嘛，哗哗哗哗哗哗。
真的，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听得懂了吗？好的好的好的、
哎、
好好帮他念。
好，我在想跟我个师傅开讲，我这个喉咙有个那个甲状腺怎么样？
好的、
啊、
甲状腺。
哎哎，给我身体看看看，好吧。
不看呀，今天不看，你是海外刚刚来的。
哎，对对对。
啊，你是来探亲的。
哎。
感应
感应过去。
哦，不是来看我的、啊。
哎，
我来看衣服了，马上转了，转到蛮快的。
那给我看一下，麻烦你。
没关系的。
嗯。
甲状腺啊。
嗯。
甲状腺是有点问题哦，这里哦，你这个地方哦。
嗯，对。
全部堵住了。嗯。有。肚子上这里还动过手术。
哎，对对对。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那个又吃掉了，又吃掉了，是吧？嗯，我那个不吃的。
啊，酸的、辣的、刺激、升级的东西都不要吃，明白了吗？吃全素了没有啦？
全素了，老早吃了的。
这菩萨保佑保佑你们好了。
对，我吃了好几天。
你放心好了，你死不了。你这个人唯一的毛病就是没脑子，你搞不清楚，听得懂吗？嗯，记性很差。
嗯。
哎。
不是。
你自己身上还有个打掉的孩子，掉打胎的孩子啊。还没走掉啊？
还没走啊？
哎、
嗯，我送过小房子。
一个女的，小女孩。
真的，我现在要去多少小房子送了？
18张。
现在是18张。
嗯，
好的。
明白了吗？
这么写啊写啊，这点那个。
给你的孩子收呀、
啊。哦哦，好好好。
给你某某某的孩子收呀、
啊。好好的好的。
看到了。
好的好的。
腰椎都是歪的，
的
你的腰，你现在腰啊，腰椎骨都是凸出来的。腰不好，关节也不好，肝也不好，没脑子的，头发长，掉头发掉的还是挺多的，耳朵们有一个耳朵们听不大清楚，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讲了五个，对对对对对，不能讲六个，六个就忧郁症。我是学，我们学的学习的时候老师教的。好了，坐下来了。
哎，我兔子我家里。
二号，兔子跑走了。二号是谁呀？嗯，讲了，还有运两啊。唱歌啊，还酝酿感情啊，直接讲不就好了？
师傅，请你因为星期三听到你说厨房在中间是有结，真是是这样。我第一个多年前在澳洲买的时候，真是我们搬进去大概一年，我
倒霉啊！
真的给我丈夫给那个160吨重的压床压了双手，但是我现在不是买了又买了一个房子，
也是厨房在当中啊？
对呀、
啊，卫生间在当中不啦？
在旁边，
那也不好啊。这个风水学上大忌，不懂啊？一个房子的当中不能有卫生间，也不能有厨房的呀。
在澳洲的旧房子都是这样的，后面一个三木路，我还想把那个
念经啊，有佛台不啦？
我现在准备把厅，我想你跟我。
你赶快啦，这种风水赶快要把佛台设起来。
Yeah.
如果没有佛台的话，会倒霉的。
我要不设个大佛台，把整个厅。
你嘴巴讲有什么用啦？设到今天了。
对呀、啊，一年不敢进去啊，因为看到有个。
不敢进去，你把佛台设好了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需要了49张小房子，还在。
没用的，49张根本烧不掉的。像这种老房子里面不知道死过多少人。
没有，没死过。
你知道啊？
我知道，从他第一个我的邻居，他两夫妻。
我就问你，这每块地皮里面都有死人的，造掉脱掉之后重新造，有没有死人在里面啊？他是在地皮里面的，你知道？你知道个魂呢你？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逃呀！
我刚买了，我怎么逃？
设佛台呀、
啊。那您帮我看，我那个佛台放在
左面。
啊？
大门进去的左面。
那就
偏左那个房间。
那是一个小房子哦。
对呀、啊，就一个小房间呀、啊。
我想放在厅啊，放大厅，整个厅就用来做佛堂啊。
你就做了。
可以吗？
可以啊。
就在后面那个啊。墙壁就是那个窗户，我想买个窗户。
看见，很破的房子，蛮旧的。
耶
耶，你看耶，哦耶。
感恩师傅，是你去年就是你生日的时候 settle 的，感恩。连做梦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要找一个姓周的律师，我说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我就打到周律师那里，我以为是他，结果不是他，是一个女的律师，
也姓周。
耶，
哦耶，
真的这么神奇的。当我去到签约的时候，我一进去，哎呀，怎么师傅带我来他的那个
来过了
耶、yeah! 桌子它不是有那个里面那个啊？
跟你梦中都一样。
耶、yeah! ！哇，吓死我！
哇，吓得我！
师傅，你真是 Superman。
他说我说的慢。师傅，你真是说的慢。
不是，你是超人。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怎么说
你的？你乖一点呢、啊，好好念经了、啊，赶快把佛台设进去。
好。
你再不塞的话，真的会倒霉的。澳大利亚很多房子在当中真的不好的。
对呀、
啊。所以你看，澳大利亚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太多了，很多人房子就这么卖掉了，不行了。
那我就靠窗户那里把窗户。
赶快设佛台，只要天天烧香。
Yeah.
就不来了。明白了吗？
那我还要在厨房里面放那个大扇吗？
最好。厨房属火的，非常不好的。
对。
属火的地方就是鬼托呀。
现在三个门上面还放山水画。
都放。好了。
好，感恩师
父。好了。五号是谁啊？ 炮啊，没有就随便拿了，举手吧。
感恩台长，为我们今天晚上慈悲开示。我在参加5月19号新加坡法会的时候，向请求啊，大慈大悲的观世菩萨给我开示，是否我要继续念108遍的解结咒给我先生和他外边的女人。结果在20号的晚上，我就做一个梦，我梦见了有我们很多人都赶着去烧那个头香，在我们进门口在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每个人都很着急。结果轮到我的时候，我面前出现一个人，他是头发卷卷的，脸黑黑的，他站在我面前，他问我，他不可以，他不让我过去。结果在我的裤袋里面，我找出了很多的纸。我说，我跟他讲，我说我就这么多了。我再看见里面有3张是黄色的。结果这个女的黑黑的那脸的那个女说，好了，我这样就让你过去吧。结果我就醒了，这个梦。
这梦嘛，就是你问你先生会不会改好，是不是？
我问啊。我是否要继续念108遍的咒？
就跟你化解你先生的冤结。
啊，跟他外边的女人。
啊，他跟外面的女人的冤结。
是的。
啊，那差不多了呀，你继续念呀，再念一段时间不就好了？
我再念108遍的解。
你老公是不是有点好了啦？
啊，他好很多。
哎，好很多嘛，就跟那个女的差不多了呀。
但我现在还要继续每天念108遍的解结咒。
像你老公。如果一直在悉尼待着，他不到泰国去了，那就没事了。
我还继续要念，对不
对？
对
啊，
每天念108遍的解结咒。
泰国有女人应该。
他是在辽国。
辽国啊？
对。
差不多了。
好的，然后我在。
辽国嘛，就是柬埔寨啊，老挝、柬埔寨。
对，是的。然后。
那个地方。讲呀，
那我是还继续念108遍的
念呀，你不念的话你就疯掉了，你不知道啊？
知道。
你不是念经的话，你早就疯掉了。
感恩台长。
疯过好几次了，不是台长每次救你啊。
感恩台长。
好啦。
师傅好，我想问一个关于未来计划的问题，就是。在
未来什么？计划。
对，就是我在来悉尼之前，我是在新加坡的，然后每周都有在公司会值班，还有参加街头弘法，然后在我修了大概1年多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做了很多梦，然后好像都是提示我要到悉尼过来，要过来悉尼，不好意思，再等一下。然后因为当时我
想想办法呀。要求菩萨保佑的，要问的，要咨询。你要问东方电台，我们可以推荐好几个很好的那种这个移民代理，不骗你的，至少说是学佛的人家不会骗你的。然后你就可以想出办法，然后你就能留下就进来，实在不行，然后你就回去。听得懂不啦？好好念经啦，要跟。然后你要找我们东方电台的这个小玉成，跟他商量商量，他很懂的，好吧，他对这方面很懂的，跟他问问看怎么办。我们帮你介绍一个移民代理，你先去征求他的意见，好，然后你可以把话筒给别人坐下来了。
师
父
你好，师父请，师父吧。我也想问一下关于我的签证问题，我还是特别的好奇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师傅之前帮我看的时候说，我说我读书读得进的，但是我现在凑分只凑到55分，之后就算我考到4个8，他现在只给发75分的，我最多能算的能凑到70分，如果考到4个8，之后那个5分我不知道。我是一个要去坎培拉还是在悉尼，但我还是想。
我觉得你应该到坎培拉去啊。
啊。
凑分数凑得高一点。
我有没有可能？
你要想留下来，你必须要去做这一步的。
嗯。
你要是现在再不做，过一段时间它就变了。澳大利亚的这个政策三天两头在变。
我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如果再凑那个两年学科结束之后，有可能能拿到那个五分。就还有能不能做到周担保再加五分的话，
我就讲一句话，你好好的干净一点，不要老谈恋爱就没事了。
没有，
网上东西少看，听不懂啊？菩萨就会保佑你了。
哦，师父，对，以前您说我要许个大愿，我知道是许，是要许清修吗？因为之前已没
有。他说许什么愿？清修啊！
啊，因为之前没学心灵法门之前，找过一个算命的，说我是什么童子命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看你像童子了。童子，胡琴童子啊，拉琴的。好好的，跟菩萨讲，要干净一点，菩萨帮干净的人，明白吗？清修嘛，就是说没有身份拿到之前不要谈恋爱。
没有。
没有嘛，就网上东西也少看。
嗯。
脑子干净，事业就精进；脑子不干净，事业就退步了。
嗯。
听得懂吗？好好念经啊！你这个人就是进不得、退不得的，修心嘛也不是很努力。你看看那几个阿姨多努力啊！一天人家可以念十张小房子，九张、八张小房子。
我现在超过每天三张吧。
你呀、啊
嗯，
哇，这么多、啊。
没有，没有以前念的多，但因为之前现上今年上半年基本上都把时间花在补习。
你不要太懒，一个女孩子不能太懒，
嗯、
懒的女孩子没人喜欢的，听得懂吗、
嗯？
你看看我们这个做功德的那些阿姨啊，都手很勤快的，他们都很愿意做的，他们都很非常非常勤快的，所以。一个人菩萨要喜欢，护法神要帮助他的话，都是很勤快的。你看你这样子懒不懒？
怎么懒？
懒好不懒？
嗯、
懒嘛只能清修了。嫁给谁谁要，哪个男人说我要找个懒女的？脑子坏掉了。
那我是需要许愿清修吗？
你呀、啊，
说到我就
随缘吧。我从来不去跟人家讲什么的。你自己随缘，如果你想把身份拿下来，我看你必须要许个大愿。现在吃全素了没有了？
嗯，早吃了啊。
嗯。就是稍微勤快一点吧，好吧。
嗯，是。那
胖了，你不能再胖了，你能吃素也吃个胖的吧。你讲的那个，听得懂吗？
师傅，那我要不要再继续考四个八呀？我已经考了四个七。
你呀。
啊。
你试试看吧。不行的话，你到坎培拉去了，好吧？现在很多人在坎培拉读书拿高分的。好了好了，乖一点了，嗯。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我是晚期直肠癌患者，2016年4月份开始学习心灵法门，补小房子。
嗯。
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下，然后我身体稳定，这个病情好转。可是因为我修心不够，结果功高我慢，然后呢病情复发。27日，我和我的爱人，这个给师父打图腾电话，师父指出我的原因，我向师父忏悔，向菩萨妈妈忏悔。是因为我没有感恩菩萨妈妈保佑，认为是自己医院这个治好的，没有修心，
这是很大的问题
啊。是我
没有感恩心的话，护法神最会生气，
我
一定让你复发的。
我这个师父听师父开示，然后现在按照师父开示去做。第一个向老伴学习，师父告诉我这个老伴的莲花已经在菩萨妈妈身边了，然后让我多向老伴学习，而且让老伴把功德给我，然后老伴把这个参加法会、渡人、放生等等的好多功德给了我，我现在身体好转多了。 从五月二十七号放生了十万条鱼，然后也给师傅放生，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妈妈。现在
我跟你讲，你记住了，最快的身体好的方法就是说别人给你功德。
嗯，
你们记住了，妈妈如果进医院要走了，或者爸爸，或者家里什么的，或者出什么大事，只有功德最快，念小房子来不及。
这个我现在听师傅给我开始说还要许大愿，因为我原来许愿说这个度有缘众生，然后一世成佛，可是
退转呀，
做的少，
退转一定有问题。
我现在每天发誓发愿，就是菩萨妈妈给我慧命，给我生命，让我留在人间。第一个现身说法，第二个现在已经行动了，每天就倒大鱼，直到我这辈子生命结束。我愿的太少了，就是跟菩萨妈妈回来为他总是许愿，但是确实没做。我这辈子做了很多事，
说走就走的。我告诉你啊，最近也是的，一个年纪很轻的说走就走掉了。
而且我感恩师傅，我这个因为复发直肠这个低位这个肠癌啊，已经长了一周了，大便都已经很困难，靠这个通便药，看这通便秘药呢才能排便。后来因为我今天是本命年，所以这个
你还记住啊，你非常危险，
嗯，
我能讲这一点，因为你现在是等于说话就打妄语了，犯戒了，
是，
而且护法神不饶你，所以你现在每天至少念五遍礼佛。
我现在这个跟观音堂每天都念七遍礼佛，然后
不是你给观音妈妈念，给
我自己，要说错了，师父我说错了，对，然后跟家里佛台每天念五遍礼佛，然后做很多功课。我知道我现在身的症状很重，就是每天从这个宾馆到这观音堂来的浑身都没劲儿。然后
很危险的，
直肠癌病灶总是在疼，也是，
你要记住很危险，所以你自己要一个要吃点那个消炎的，就是那个叫还是吃香砂养胃。
我听师傅开示，然后吃那个硫磺解毒丸，还有那个六神丸。
香砂。
现在的没吃香砂，吃那六神丸和那个硫磺解毒丸。
这个也可以，但是要
那是消炎。
但是那个硫磺不能吃超过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要停一个星期再吃。
师傅，我是
穿心莲，吃穿心莲。
春心莲好
了，中药中成药。
春心莲，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53周十一节。我得病那年是49周，这个拉血，然后五十虚岁，51虚岁瞧的，都是在节上。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忏悔，
嗯，
你要让护法神相信你，否则会拉你走的。不是他们拉你走，你到这个节，因为你这病是菩萨给你延的。你本来你上次就走人了。
感恩师父，就师父这个开始我愿意活呀，因为我想我现在还没做好，我走了以后肯定也是下恶道，我现在非常恐惧这个。
对了，你赶紧跟菩萨讲，你说观音菩萨，请您慈悲慈悲，我一定在人间要多做善事，我不想下到其他的恶道去。观音菩萨，你多给我点令先生说吧，因为这些话你过去都讲过了，
讲过
啊，你现在再讲的话，你就等于不算数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怎么样让菩萨相信，就是你自己好好跪在这里跟观音菩萨好好的讲，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你看我们学佛人不打妄语，明白吗？
我知道我说了好多这个大话、空话，
你干嘛？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啊？想问的，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啊，你写的东西啊。
感恩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我母亲是2010年去世的，然后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因为我
打电话吧，今天本来不问的，已经给你看了，好吧？
师傅您好，我是他的爱人，我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为我的父亲84岁的父亲读了一年半的功课，
有三大法宝，喜欢念经放生。今年正月初八，我84岁的父亲开始读经，开始做功课，然后现在一天一张小房子，特别的发喜。现在就是我的家里人，上到84岁的父亲，下到5岁的孙子。
你现在不要讲其他了，现在要救你老公的话，给功德。
好。
但是你自己会生病的。我只能讲这个了。
好的。
所以谁叫你嫁给他的？是缘分的。
这是我们的共业，这是我们。
明白了吗？
我下面代表
你。你叫他好好的修啊。
好的。
他不好的修，我告诉你，活不长的。
好的，好的。
我刚刚他在讲话的时候，我已经看他头疼了，非常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了。
现在的那个供修组的几个问题。
不行了，今天没时间了。好吧，那个没时间了。
师傅好。师傅弟子向师傅祝师傅生日快乐。是这样的，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我之前梦到我在一个跟同修，就是在一起就洗一个好像大水池这样子的东西，洗着洗着水池旁边的这条路就走过去，那条路沿着那个路走去的时候呢，就看到一间庙，
对着话筒讲
看到一间庙，然后那间庙呢就是舅舅的，然后我们就洗着那个庙的前面有八仙过海，我们就在插那个图，然后坐在旁边呢就是我过世的奶奶，然后
就直接讲就好了，像这种梦讲都不要讲，过世的亡人在就在托你叫你给他念经了。讲都不要讲了，过世的亡人全部都是21章。
好，
好好念。
好，可以。
好吧。
好的。
要听话了。
好，好的。
好了，好了。
师傅，可以帮我看一下，我今年年底家里想要设佛台。然后我的佛台是要是在门口，因为没有地方了，就是门口一进门口的小小的一个佛台，可以吗？
可以的呀，门口也是靠左面啊。
靠左面没有地方，一进去是就是这里，就是右边的，左边没有地方。
房间里的设佛台是靠房间的偏左。
房间里。
你现在想放的位置的偏左，再过去点，边上有个窗户。
窗户在右边呢，师傅。
就是啊，我现在跟你说，你想设佛台的往左边，不是靠窗户啊。
因为我的客厅是没有窗户的。
对呀，你现在走进去。
走进去
了。对不对啊？右面。右面这个地方你想设佛台的，再往那边靠一点，往左面靠一点点，这个窗户在这边嘛，在这个当中嘛。
好好，
听得懂不啦？
好的，好的。
家不大，的确不大。
哦，不大，不大。不大。
好了。
好。
乖一点了，好好修心了。好了，好了，今天不行了，今天没时间了。好了，大家礼拜二。